我们一起用心灵诚实攻读主的话语。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如果你是使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266页。翻到以后，由弟兄我念单数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念双数节。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二十二节，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怨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接下来请王牧师证道。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看到大家。今天我们要看的题目，过去我们一直看一个题目，就是信仰与生活。今天要看信仰与生活的第三个题目，就是教会是家。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里有一句话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个家指的就是教会。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但给我们有自己属世的家，也给我们有个属灵的家，为我们这间教会来献上感谢。也感谢主你收纳我们，不管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主你都收纳我们为儿女，把我们放在一个有恩典有真理的家里面。以下这段时间特别求主与我们同在，不但是我们大堂里的，还有我们在副堂里的，楼上婴儿房的每一位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弟兄姐妹，求主在以下这段时间与他同在。愿真理的圣灵自己向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最近讲的题目是信仰与生活。那一开始的时候想跟大家看这个大题目，就是信仰与生活。我请大家先看一句话，这句话是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人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最重要的是什么。在我们基督教的历史上有一个很重要的文献，叫做维敏斯特的要理问答 Westminster 的 Catechism。它是在宗教改革期间英国的基督徒对基督教义的一个总整理。这一个要理问答当中的第一条就是问说，人的首要目的 chief end 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的回答是这样子说，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人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人为什么而存在，是为了要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个回答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人是为了神而存在的，存在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他，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他也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属于神的人都可以荣耀神。那我们稍微做一些解释，圣经教导的荣耀神不是我们可以增加神什么荣耀，而是反映神的荣耀。有点像是太阳，当太阳 光最强的时候，在地上点蜡烛就没有用，不能够增加太阳什么亮光荣耀。但是如果说有个东西它可以反映出太阳的亮光荣耀的话，那个时候它就有作用。当圣经讲到说人可以荣耀神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人可以做什么事情增加神的荣耀，而是说我们的生活可以反映出神的荣耀来。那感谢主，我们这些微小的人可以反映出至高的神的荣耀，非常感谢主。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消息，说人可以快快乐乐的信神过日子，可以以神为乐，告诉我们说信神的人他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一生当中他是为了神而活，但是他过得比别人更加的快乐，这是人首要的目的，他可以荣耀神，又可以以他为乐，直到永远。那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一再讲这个？最近我们几次一开始的时候讲到说信仰与生活，信仰与生活，就信仰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说来说有两种，你可以把信仰放在生活下面，也可以把生活放在信仰的下面。把信仰放在生活的下面，就说我是一个人，我要过日子嘛，我有学校，我有工作，我有家庭，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还有交朋友了，还有娱乐，各式各样的事情。那我在这里面呢，我加上一样就是信仰。有时候我来教会听听道，唱唱诗歌，觉得对我有帮助，我就来。那这是你生活当中的一样东西，所以信仰是在生活的下面。但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把生活放在信仰的下面。信仰表示说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我整个的生活呢是根据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安排的。那不管我交朋友啊也好了，我到教会也好，我工作也好，都是根据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刚刚我们看的那句话就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人是为了神而活，而为神活的时候可以活得很快乐，活得很好。那给大家刚刚我们已经看了有个图，就说我们回去这个图看一下啊，这里面有两个图哈，在你们的左边的这个图呢，其实它表示的是人还没有堕落之前的生活的样子，在右边那个图是表示的说人堕落之后，人犯罪之后生活的样子。说在最当初的时候，人还没有罪，还没有堕落的时候，它是像左边那个图的样子，它是以神为中心的。那不管它是教育也好，工作也好，结婚也好，娱乐也好，各方面他都是以神为中心，然后他日子过得特别的快乐，生活也特别的有意义。可是人一旦犯罪之后，他就换了，把中间的那个人物换成自己。那他是工作是为自己工作，家庭也是为了自己，教育也是为了自己，娱乐也是为了自己，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那一个基督徒是他重新回到神面前的人，所以他从以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生活方式，他回过头来恢复到靠着主的帮助，我们恢复到人还没有堕落之前，还没有罪的时候那种生活方式，也就是左边的那个以神为中心。那是在这样的了解之下，我们才来说信仰与生活这个题目。所以刚刚再看下一章啊，就下一章我们这张图表我们看过几次了，那最上面的就是神，也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在那个下面安排我们的人生。那今天的重点是讲到教会，我们的题目是教会与家，教会是我的家哈，我们就来看一看教会，基督徒与教会。我想先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说这个题目。那对基督徒来说，教会特别的重要，他的生活离不开教会，有了教会好像就有了一个家，他就可以安下心来好好的生活。有时候弟兄姐妹搬到别的地方去，他们走之前会来找我，就是说牧师帮我介绍一个教会，我现在要去什么什么地方，你知不知道那边有什么教会帮我介绍一下。那他们是想说一搬过去之后就很快的可以找到一家合适的教会，就在那边定下来。因为对基督徒来说，他没有教会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到处在那里飘荡找教会，那个滋味不是很好受。那 如果说基督徒他找到一间好的教会，他就觉得好像是找到一个宝贝，他就会特别的珍惜，因为基督徒看重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如果在一间教会里面，他可以好好的敬拜神，他可以学习神的真理，灵命长进，又有一群有爱心的弟兄姐妹，大家在生活上彼此的关心，那对他来说这非常的重要，这是他生活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祝福。我们今天就是要看教会，那首先我们回到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哈，你觉得什么是教会？对你来说教会是什么？你的观念上教会是什么？当你想到教会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因为教会是一个圣经上的名词，有它特别的意思。可是一般人第一次听到教会这个名词，多半不是从圣经上读到的，而是说他以前已经从家人、朋友、邻居、社会上那里的人就听到了教会这个名词，那就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就是很多时候我一旦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要我去改那个观念就是很难很难，有时候过了好几年，听了好几次，还是改不过那个观念来。嗯，给大家做一个题目，这个题目这样子问哈，教会是什么？是一个选择题，有三个答案，只有一个是对的。 A， 教会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 B， 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 C， 教会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哈。那这一道题呢，是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要申请受浸的人他信仰问答的卷子里面中间的议题。那正确的答案是 B 哈，教会是一群信奉耶稣的人。那 A 跟 C 呢，是社会上一般人士的看法， B 是圣经里所给的定义。社会上的人认为教会是什么呢？他们常常觉得啊，教会就是那个房子上有个十字架啊，是基督徒敬拜他们神的地方啊，教会呢也就是一个宗教的组织啊。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说，教会是人，不是房子，不是组织，圣经是活的啊，教会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因信耶稣基督而重生得救的一群人。可是我就要问了，是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教会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几年前，我在主日学班里面考大家这一道题，来上这一班的人大部分是信主比较久的基督徒，那次全班有60几个人，答对的只有7个人。我是用申请受浸的人的题目来考多年的基督徒，换句话说是用小学生的题目来考大学生，结果答对的大概只有1/10左右。这样的结果给那个教会的牧者很大的警惕，就是别看他们每个礼拜都高高兴兴的来敬拜神，在教会一待就是20-30年，可是他们对圣经的真理不是很清楚，怎么会这样子呢？教会可以说是最基本的一个圣经真理，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清楚呢？那弟兄姐妹，这是我想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就是学习的态度跟生命的长进之间的关系。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就是说如果不学习就不会长进，多一分学习多一分长进，所以俗话才说活到老学到老，因为学无止境啊。就算是活到老了，只要你愿意学，一定还有东西可以学。那可以学的各样的知识当中，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神的启示、神的话语、神的真理。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这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那跟大家讲的这个观念是这样子，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开始接触到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新的知识，是我们以前没有涉猎过、没有摸过、不是很明白的。可是在这个之前，也许你在知识上、学术上已经有很大的成就，或许你是基因工程的博士，或者你是核能物理的一个博士。但是好比说吧，一旦说有一天你要做个木工，你还是要请教一下那个木工的老师傅，跟他学点手艺，我们才会做木工。我们知道说，哎，这生活上的确是这样子，在某个地方你可能已经是 非常有专业的知识，但是生活的另一个地方也许还不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他说学这些庄稼的事情、种地的事情，他说无不如老农，无不如老仆啊，他是至圣先师，他的学问比谁都大。但是说啊，去这个种地呢，啊，园艺方面，我就不如一个老农夫，不如一个这个老花匠。我们也是一样，说也许你专业方面已经很有成就了，但是一碰到一个新的知识的时候，我们说，哎，这个东西我不会，那我还不如说一个老农夫一样懂得多。那我们每一个人啊，信主之后到神的面前，在真理方面其实都是同样的，我们都是从 baby 开始。我跟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一样，我们重新开始来学习神的话语跟神的真理。当我们逐渐学习的时候，知道圣经怎么说了，我们就哎，原来我也觉得那个教会就是一个什么宗教的组织，然后我们来这边比较是社交性的或怎么样的。那后来你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说，哎，教会不是这样，你就开始有个新的观念。那很多圣经上的真理也是这样子。那一旦你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没有关系，但是只要说有个谦卑的态度，我们都到神面前一起来学习的话，就可以让神的观念、神的教导、神的真理到我们的内心当中。那从这一点我们再重新来看说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找了几节的圣经，我们来看一下关于教会。圣经有这么说，说耶稣基督他爱教会，所以圣经上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这节圣经说基督爱教会，那么教会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爱世界上的人，他为世界上的人舍了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生命为你的罪跟我的罪付出代价，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为教会舍己。那叫一切信他的人可以白白的得救，罪得赦免，在神面前有个新的开始，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说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也就是基督徒。耶稣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己。那基督他不是为一栋上面有十字架的房子舍己，而是为了我们这些人舍己。圣经上还有一句话这样子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当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那接着说，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句话是使徒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说的，他说你们要好好的牧养神的教会啊。你知道教会是什么吗？教会是神用自己的血买回来的，所以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牧养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多么的宝贵，是这样子教导他们。那么这个教会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买赎回来的这些重生得救的人。那教会指的就是一群重生得救的人。圣经描写教会的时候都是非常生动活泼，充满了活力，绝对不是死气沉沉的。有讲到教会的祷告，说有一次彼得被抓走了，关在监牢里。那圣经这样说，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说教会会祷告，而且是切切很恳切的祷告。然后也讲到保罗跟巴拿巴有一年的功夫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我们看到教会充满了活力，他有需要的时候会祷告，然后会聚集，会学习神的话语，是生动活泼的一群人。那这个是教会，有他属灵的意思，是有生命的一群基督徒。这是圣经给教会的定义，教会是一群人，有生命的一群人。圣经有进一步的来解释教会与神的关系，因为我们所信的是三一的真神。我想用三方面来再进一步的解释教会是什么。首先圣经说教会是属神的子民。新约圣经有一段话讲教会特别的清楚，他这样子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那他这一节不是随便说的，他是在引用旧约里面的一句话。这句话他讲的那个时间特别重要，他讲的时间是摩西领以色列人一出埃及之后跟他们讲的，向他们解释说神为什么要救你们出埃及，你们知道不知道？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神拯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神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这是神借着摩西的口所说的话啊，遵守我的约，你们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把这两个合在一起，我们来看它的意思，就发现教会是非常特殊的一个属灵的团体，唯有你们，没有别人，只有你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属神的子民。教会的特殊性，教会是一群属神的人，不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属神，但只有你们是属神的人，因为只有你们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成为神的儿女。教会它是属神的人，讲到属神的人，特别是说我们跟神之间有很亲密的关系。新约有另外一句话，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跟属神的子民中间就可以画个等号。那这讲到说我们对神来说特别的重要，也特别的亲密，我们是属于神的人，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是他的儿女。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我想这几节圣经我还是读一下，这对于了解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稍微停一下，圣经每次用比喻的时候，他用的都是很简单，就是人一看就可以明白的，可是那个你再多想一下的时候，觉得说啊，他的意思很丰富。普通的一个人去看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头跟身体，2000年前的人跟现在同样的意思。头跟身体当然是很重要。圣经特别说，那就身体会听头的话。如果头说身体你动一动，你右手抬起来，他就右手抬起来；左手抬起来就左手抬，往前走就往前走。那身体会听这个头的指挥，用这样子来描写教会跟耶稣之间的关系。说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所以教会会听耶稣基督的话去做主要他所做的事情。而主对教会呢，是主他非常的爱护他的身体，会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个人自己的身体来保养顾惜啊。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所以耶稣基督非常爱我们弟兄姐妹，他爱他自己的教会，他会照顾他自己的教会，让教会里的弟兄姐妹都得到各样的好处。但是我们需要顺服主。在刚刚也看到神带他们出来之后跟他们说，你们要做属我的子民，但是你们就必须听话，听主的话照样去做的时候，就可以做属神的子民。那基督徒的一个特性，他会考虑去听神的话。如果你不是基督徒的话，那个圣经对你没什么意义，那上面讲的那些话你就是看看就听听就算了。但是你是基督徒的话，你会考虑要去听神的话，而不是每一个人都听。但是那些真心顺服神的话去听神的话的人，那些是真正是把神当神，把自己当作神的子民的人，那这些是真正的教会，是那些顺服神的人。他也就成为耶稣的身体， 耶稣可以吩咐我，叫我走就走，叫我停就停，然后叫我动就动，我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一点就是，教会也可以说是圣灵的团契啊。从我们三一神的角度来看，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我们不管是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啊，是为奴的，是自主的。换句话说，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人，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啊。特别要借着这节经文解释一些事情啊。什么叫做圣灵的浸啊？因为灵恩运动的普遍，我们常常这么想，什么是圣灵的浸啊？然后你听到圣灵的浸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些人告诉我们说，当你得到圣灵浸的时候，你就会说方言；当你得到圣灵浸的时候，你就是得到第二次的恩典；当你受到圣灵浸的时候，你有些特殊的表现，否则的话，你光是信主还没有受到圣灵的浸。但是圣经解释圣灵的浸的地方，就是这一节圣经说，不管你是什么人，当你信主的时候，都不知不觉的，你也许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在灵里面，你都从一位圣灵受浸。这个受浸的结果，就使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成了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指的就是教会。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已经得到圣灵的浸，而且使我们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继续的持续下去，我们还要从圣灵那边拿水喝。我们的生活，我们各方面都要得到圣灵的好处。那这个是圣灵的浸的意思，他从来没有说你受浸的圣灵的浸的时候要说什么方言，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但是他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受圣灵浸的时候会成为一个身体，指的就是教会，把原来在四面八方不同的人变成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持续地从圣灵那里得到水喝，隐于一位圣灵得好处。我们祝福的时候，你常常听传道人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它的原文 koinonia 也就是团契，也就是交通的意思，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讲到我们教会，一个基督的教会是一个属灵的团契。好，接下来想跟大家看一下比较实际的，就是教会跟我之间的关系啊。我们从家的角度来看吧，教会是神的家，那也是我的家。这一点圣经讲得很清楚，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特别加上一句话，真理的柱石与根基，都干嘛加这么一句话？神的家不是很好，为什么还加一个真理的柱石与根基啊？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不但是神的家，也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哈，里面有神的真理在里面，我们等一下再看。然后讲到说，我们现在都是神家里的人，说你们从前，你们这些远离神的人，本来是在神的国度里面没份的，现在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就是你是教会的一份子了，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你们从前远离的神的人，怎么样能够得清净呢？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换句话说，你信主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了，在你信主的时候，你就同时就成为神家里的人。那你说你们这间教会怎么样才可以成为西区华语金星会的会员啊？久不久就有人问这个问题啊，说你们教会人蛮热心的，弟兄姐妹蛮可爱的，我也想加入这个教会。加入教会有什么资格？曾经有人问我说，你们要不要收会员费啊？ 那加入教会其实只有一个条件啊，我们这间教会，你加入教会就是你要信耶稣，就是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么一样。只要你是一个信主得救的人，就可以加入这间教会，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有钱没钱，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从大陆来的还是从台湾来的，不管这些，什么都不看，只看你信主了没有。如果你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亲近神了，信主得救了，那就是可以加入教会，就可以成为这间教会的会员。那我们教会不是同乡会，也不是俱乐部，教会是个属灵的团体，是属神的子民，所以到教会来的人只有一个条件，你只要信主了，你就可以加入，你就可以成为这个教会的会员。但是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不管你的条件多好，你都还不能够加入教会，一直到你信主的那一天，你进入神的国度，你就可以进入他地上的教会。那所以我们教会审核会员资格的时候，什么都不看，只问一个问题，说那么弟兄姐妹啊，这位弟兄这位姐妹，你是几时信主的啊，你要告诉我一下你几时信主的，那就好了，只要知道你信主了，那么你就欢迎你加入这间教会。这样说来，教会它的门是很宽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到教会来参加聚会参加崇拜，但是又可以说是很窄的。那所有参加崇拜的人里面，只有信主的人他真正的是加入教会。那为什么一个教会他收会员的时候需要严谨？我们教会不乱收会员不是随便什么人说他要加入就加入，但是我们会问你说你信主了没有，只要确定你信主了，那不管怎么样都可以加入。但是如果你没有信主的话，那不管怎么样也不能够加入。那这是主耶稣基督他说他的教会是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救的人，所以这是神的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的家。只要我信主，我就可以成为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教会是个纯净的教会，是圣洁的教会，但是也欢迎信主的人都来加入啊，这是教会。教会里面有神的爱啊，那这一点我们特别感谢主。在我们这间教会里面，很多人特别可以感受得到。我还是把圣经读一下啊，爱是从神来的。那因为耶稣基督重生了我们，我们基督徒有从神那边来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然后有说彼此之间是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一神。我特别喜欢我们教会这一点，因为这个教会一直非常的单纯，然后大家可以感受到它特别的有爱心。因为我们这个教会就是因为我们过去三十几年来主要的事工是学生事工。那学生事工的特点就是当学生毕业之后，很多人他们就搬家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这个教会呢流动率比较大，但是它那个回访率也特别大。回访率特别大的意思是说，有些搬出去的弟兄姐妹，如果他们几次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他们都会回来回教会里面来看一看，他们会回想到说当初他在这间教会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一起团契一起敬拜神，在他心里留下一个很温暖的回忆，所以他们都会说我要回来看一看，这是当初我在这间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们回访率也特别大，以前的弟兄姐妹会想回来看一看，这是因为这个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一直都很有爱心，而且特别的单纯你社会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看了，但是就在主里面，大家单单纯纯的讲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爱，所以会很自然的就流露出来彼此之间的关心，彼此之间的爱心帮助等等。那人对这一点是特别有感受，所以我们特别感谢主，因为教会本来就应该发挥出表现出主的爱来，彼此相爱，也把我们连在一起。但是有一点， 就是在第三帖，就刚刚我们看了这句话，说这个家是永生神的教会，然后下面接着说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圣经里面有特别嘱咐那些在教会里面做长老做牧师的人，这样子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怎么样得蒙喜悦呢？做无愧的真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得神的喜悦，一个工人啊，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就是神的话语。然后会众怎么样呢？啊，第一次有教会成立，在耶路撒冷成立教会的时候，圣经特别描写他们聚会的情况，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是会众学习神话语的态度。这里让我们看到说，教会它是真理之家，教会里面有神的真理，这个真理成为教会的柱石，教会的根基。然后一位工人，他得蒙神喜悦的地方是要做个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而一群会众，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等等。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记得圣经讲到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两个特点，说神的儿子在我们当中丰丰满满的有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有两样东西，有恩典也有真理。那恩典表现出来就是爱了，那真理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一个好的教会，它应该有两样东西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是要有爱，但是也要有神的真理。如果是只有一样缺少另外一样的时候，那教会就不平衡。所以教会不但是主爱之家，也是真理之家。那因此之故，我们要有神的真理在教会里面，教会传讲神的真理，弟兄姐妹用谦卑的心来学习神的真理。这是教会这个家里面，他有父亲那边来的话语，父亲的真理。教会还是侍奉的一个地方。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多基督徒 miss 掉的，错过了这一点。这一点是神要借着这一点来赐福给你，也赐福给教会众弟兄姐妹的。但是我们不少的人就错过了这个机会，因为神给每个基督徒呢，在你的身上都有一些恩赐，一些 talent 特殊的。说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然后刚刚不是讲到说，教会是个身体吗？就讲说这些身体中间有不同的 parts， 用百节来比喻，说百节各按各职，这些不同的部分呢就各做各的，每一个人有他的部位，然后各按各职。然后不但如此，还可以彼此联络，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在爱中建立自己。这发挥恩赐，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联络在一起，以至于说这个身体能够好好的 function 啊，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然后可以把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啊，弟兄姐妹，如果你可以跟其他弟兄姐妹合在一起，发挥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你越侍奉的时候，神就越给你有福分，你越能够使用自己的恩赐，然后教会耶稣基督的身体也可以更加得着建立。但是不会说我就是不做怎么样，我就是来聚个会，但是我不想要服侍。那个服侍的地方，就是到最后还是会有人来服侍，教会永远不会缺人服侍。但是那个缺少服侍的那个人，他自己受亏损，就神给你的那些好东西你没有拿出来用，以至于他慢慢就好像一个铁，一个东西，一个机器放久了它生锈了就坏了，本来它可以运转得很好的，可是我们就辜负了这个好东西。那这是在教会里面你可以把自己的恩赐拿出来服侍侍奉神的，是侍奉之家。还有两点我想今天把它说完哈， 那第五点我觉得我要特别跟弟兄姐妹交通的，就是唯一的家。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这个地上你参加教会，在某一段一个固定的时间之内，你只有一个唯一的家。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是这样子说啊，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观念，就是这个身体的观念，然后各肢体联合的观念，说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身体只有一个哈，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敬啊。然后也说，像我们今天不是守主餐吗？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圣经的教导是说我们彼此做肢体，然后联络起来，这个在主里面成为一个身体，不只是说将来在天上我们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而在地上的时候你也会跟其他的基督徒连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那么如果你不是归属于某一个教会的话，你就不可能跟那个教会的人联合在一起做肢体。那从大概从我知道说有教会以来，就总是是会有一种现象，虽然说在我们教会很少看到有这种现象，有一种现象他们美国人叫做 church hopping， 就是说在各教会之间跑来跑去的。然后他会说，哎，今天这个教会有个特别节目，我就去参加一下，那个教会明天下次那边比较精彩，我就去看一看。但他会参加不同的节目，不同的教会，但是他不会说固定的归属一个教会。所以对他来说，教会是一个提供一些属灵的 program 一些的一个地方，然后他选择性的参加这个或参加那个。但是这不是圣经所教导教会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你加入个教会的时候，你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合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借着这个整体的来去侍奉神。那个所以之故呢，你必须要向神来祷告说，主啊，我希望有一个自己可以归属的教会，请你带领我的脚步，让我能够到一个地方，我知道那是你带领我去的，那我愿意属于那个教会，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敬拜，一起侍奉，一起来发挥我的恩赐。所以你会选一个家成为你那段时间你唯一的家。那过一段时间，也许为了某种原因，你或许搬家了到哪里去，那你会在当地再找一个新的教会，再加入当地的那个教会，那成为你那个家。所以在我们教会就是弟兄姐妹不来找我就算了，那有些人来找我来问我的时候，如果他是问我这个问题，说哎，王牧师啊，他原来是那个教会，然后现在来这个教会，在几个教会跑的时候，我就会劝他说，那不如你去那个教会啊，也就是去一个你固定的教会，但是两个地方跑三个地方跑的话不太好，那个我们教会也不拉人，但是你最好祷告一下，看神带领你去什么地方。那真的是祷告还不清楚的话，也不如先去你那个教会，别的教会你在那边固定下来。但是无论如何，你固定加入一间教会，然后跟他们合在一起，因为我深深相信说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固定属于某一个教会，成为我唯一的家。最后一点我就提一下，这是因为很明白，不需要再多说，是永存的家。讲到教会它属灵的性质是永存的，不只是说你活着的时候在地上有这么一个家啊，圣经说还有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的，就是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还有一段圣经这样子说，将来我们每个人来到一个地方叫做锡安山，是永生城的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在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信主得救的人，他有长子的身份， 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有个聚会叫做诸长子之会，然后总合在一起是这种聚会共聚的总会，讲到说将来在天上的教会要重新团聚，所有信主的人，有这长子名分的人，在天上还有一个家是永存的家。那弟兄姐妹，我们特别感谢主给我们在地上有教会，这个教会呢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哈。我自己没有办法想象说我怎么可以过一个没有教会的生活。那不但如此，我自己的孩子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那也感谢主，他们长大了离开家了，无论到哪里他们总是找到教会，继续跟那边的弟兄姐妹一起聚会，一起服侍神，一起宣教。对于我们神的儿女来说，教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个很宝贵的祝福，我们为此感谢神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也感谢主给我们有教会，让我们可以加入教会，成为耶稣基督的身体，成为神的儿女。也感谢主，我们在教会里面认识不同的弟兄姐妹，我们学习怎么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感谢主给这间教会的祝福，也谢谢主让我们教会有意向有使命，也是求主你继续往前带领我们所爱的教会。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